弟兄姐妹早安。好，感谢主，我想神的话，神的道，要触摸我们的心，也要首先带领我们经历他的应许，也经历他的提醒，经历他的转化。那当我今天在读这一章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应该说很不正统的一个的主题，从这一章延伸出来。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主题呢？就是2017与2月17啊，2月17。那2月17这个时间点非常的特别，因为当第七章说到挪亚600岁的时候，就是在7章11节，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院的泉眼就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那么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那就是洪水的启动，或者说降下，或者说这个整个挪亚方舟的事件开始的那个日子，被记录下来是2月17。那么整个日子在地上，他用了很多形容词，有7天，有10天，有40天，有150天，有很多不同的形容词。但是来到最后，他们什么时候地上干到一个地步，他们出来了呢？其实他们出来的那个日子，是第8章的第14节，到了2月27。OK， 哦，这样我看错了一个时间，2月27。不是2月17，是2月27。OK， 我看错了一个时间。OK， 那当为什么会特别留意这个时间点，就发现到在这个时间点的当中，也提醒了我们一样事情。等一下，就是当我们礼拜天在思想对2017年国际的使徒先知团队，有一些特别的领受，就关乎到2017，是一个突破得胜，是一个让很多的过去辖制捆绑或者是仇敌的作为要被消灭的一个时间。所以当说到这个七的时候，或者这个2017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神做事跟带来转化，或者带来改变、带来更新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就因为这个缘故，特别就思想到，那他在进入这一年，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对教会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跟很大的一个更新跟转化的一个时间点。那么就从这样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转化的一个观点来看今天这一章的时候，挪亚方舟这两天我们在思想，那来到第8章的时候，可以说挪亚方舟来到的一个就是一个高潮，或者说有关挪亚方舟的事情，在这个礼拜我们在这里做了一个总结。那在这一个总结当中，有两个思想带我们进到这一章。第一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说到一个全新的开始，特别当我们看从8章1节到第3节的这一段的时候，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渊岩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水从地上渐退，过了150天水就渐退，7月17日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好，从这几节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三件事。第一，神纪念。当说到神纪念的时候 ，OK， 来到第8章，那我觉得，当然这个是数字上的一个巧合。第8通常是形容一个新的开始，就是神用6天创造，第7天休息，然后当以一个礼拜7天作为一个循环，然后进到第8天的时候，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在今天的第八章里头是这么巧合，一新的开始当中头三个字是神纪念。所以当说到神纪念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说神纪念，就神就会干预，神就会出手，神就会参与。所以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今天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不是因为有神纪念，那充其量我们只能够跟世界一样，就拼哦，大家都拼，爱拼这样也哦，你要赢就要拼，那这个就是世界的一个的法则。但是今天如果不是神纪念，你就是拼了老命，最多也就是得了亚当的结局，就是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哦的这样子的一个的光景，是一个咒诅的一种的写照。可是今天如果神纪念，你却发现是神介入，是神干预，是神出手，那事情就会不一样。而当神纪念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所纪念的是谁呢？当然说到这个义人挪亚。当说到义人挪亚的时候，在这里就用了一个字，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方舟里的一切包括走兽牲畜啊，就是这里提到这一点。那我觉得在这一点的当中也蕴藏了一种的我们不能说是直接的启示，但是可以间接的一个了解或者体会。真的昨天有人问一个问题说天堂有没有这些野兽啊，天堂有没有野兽 ,OK, 我觉得这个答案还可以讲得更完整一点。但是在这里就蕴藏的一样东西是什么？神的纪念不只是纪念义人挪亚，包括他的家眷，包括他方舟里面的走兽牲畜，其实神也都纪念。那从这个角度，你就会知道，当然神纪念人跟神纪念这些牲畜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人有神的形象样式，人有灵魂，人会来寻求神，但是动物不是这样子。那动物的存在充其量它好像是一个点缀品啊，就好像说神也可以单单创造人就好了嘛，为什么要创造树木花草昆虫飞鸟鱼啊这么多？那你说有一些是可以当食物，是，可是有一些好像根本不是当食物嘛，那为什么它也存在？你发现整个世界要美丽就需要有这么多的点缀品。那么所以会不会有一些走兽是神也存留它，以至于它成为整个美丽的世界当中的一些点缀品呢？我们不敢确认，但是似乎隐藏了一些。当神纪念的时候，神包括纪念你所爱的，就像六一的张牧师，他有心爱的狗，所以当他狗去世的时候，他也一直在思想到底以后还会不会见到这条狗所以在他的感觉领受或者是个人心情的一个慰藉的当中，他感觉这条狗是神特别用它来安慰他，教导他。其实不只是教导了他们夫妇，原来是教导了整个六一，包括我们都从这条狗的身上就学到了所谓的 kindness 的这样的一个的一个信息。那所以这个狗是不是也神纪念呢？我们不敢断定，但是却似乎也从这里看到神的纪念原来也纪念到你所你的家眷，你所顾念的当中。所以这是第一。第二，神风吹。那当这里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那么燕园天上的窗户都闭塞，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那当这里你看到说大自然有一种的运转，大自然有风有雨有这些的所谓的气候的整个的转化，有四季等等之类的。可是原来大自然有两种现象，一种现象是叫做自动化 auto run 就好像飞机的导航仪，你可以给它自动的它就自动起飞，甚至自动降落都可以，是全自动的。神让大地有一种自然运转的一个自动，但是这些东西都是神设计的，神也可以手控，他也可以用 manual 用手控的方式。那很显然在这个地方神就介入的，所以当神纪念神介入的时候，神就可以手控。那个手控的意思就是说 东风起来吧，就吹干大地。所以就是风也可以任由使唤，在神的手中来吹干大地，因为大地需要恢复。所以当大地要恢复的时候，水要变成干地，除了水退到它原来的地方，那么也要有风把它来吹干。然后当然包括大雨怎么样止住。我们看到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说到一个观念，雨如果没有降下，大地就没有滋长。所以雨的降下是为了要叫大地滋长，可是当雨不停的降下的时候，你发现过了那个时间或者过了那一个量的时候，其实那就形成了一个刑罚或者形成一个审判。所以同样的，大雨也在神的手中，神要他止住那个渊源就被止住了，大水的那个源头就被止住了。所以你会看到不止神纪念，神风吹，就是大地是领受祝福或者遭受审判，其实在神的手中。所以你会看到那在神的手中，神会怎么做呢？神就会顾念义人，神会审判罪人。所以这个是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挪亚方舟给我们看到了神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所以这个事情显明了神的属性，神纪念义人，神会审判罪人，义人得生，罪人灭亡，这样的一个信息在过去的历史当中曾经出现。然后在刚刚我们所读的这几节经文当中，最后第四节的这句话说到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所以这里用了一个名字亚拉拉山上。所以如果圣经没有写出这个名字，那我想恐怕就历史也无从追溯。可是圣经既然写了这个名字亚拉拉山，那亚拉拉山到底是在哪里？当然圣经写了就有的追查，就有的就有的考察。所以在历史当中就很多的考古学家都想要去寻找这个亚拉拉。因为在这边第三样所说的是方舟停，就是刚才讲神纪念，风神风吹，然后方舟停。那方舟停在哪里？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因为如果可以找到方舟停在哪里，那么就能够证实圣经所说的完全属实。对信主的人，对基督徒，我们深信不疑，我们没有怀疑，那很好。可是对世人来说，大家都一般如果不是从基督徒的角度读这段圣经，一定会觉得说这只是一个童话故事这绝对不是真实的。可是他也说了地点，如果在地点可以找到方舟真的停在那里的话，那就可以证明。那所以在历史当中，我们看到过去的考古学家都一直不断想要来探索，想要来寻找可是整个寻找过去这几千年的日子当中可能科技的问题，或者可能是技术的问题，可能是各方面的问题，都没有办法找到，一直到最近几年而最近几年才不只是找到，而且是被拍摄成电影这是香港影音使团的队伍结合了世界专业的这些考古，那么在这个地方最终发现也找到了这个方舟的遗迹而且把它拍摄成为一部的电影我想在应该是两三年前我们也看过这一部的影片。所以我想这是一个看到一个全新的开始，让我们看到大地跟神的关系，也让我们恢复到神今天要给我们看到他纪念，他介入，然后他也留下了他的痕迹，让我们去认识他，明白他，并且要经历他。所以这是今天这一章的第一个思想，一个全新的开始。然后一个全新的开始要有怎么样的行动呢？第二个思想就是一个筑坛献祭行动。所以我看到说当挪亚代表着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全新的开始，从20节到22节 的最后这一段里头说到，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那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现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也不再按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地还存留的时候，加强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那么在这里看到，当人来到一个新的地方，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世界，那以什么作为开始呢？其实挪亚真的给所有的认识神的人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怎么样叫做先神后人在大地，怎么样叫做以神为先，把神放在首位，就是原来是以筑坛作为一个开始。所以在这里看到说献祭认罪敬拜神，所以唯有神的祝福，唯有神纪念的时候才有出路，才有前途。如果不是神纪念，不是神祝福，我们的人生其实就会很困难。那在这里说了两样事情，第一是筑坛。什么是筑坛？筑坛就是立神的名，就是来敬拜神。因为对挪亚来说，人生出来就是说从方舟出来，第一件事如果按照一般的人应该是我要找一个住的地方嘛。那我怎么样建房子，或者我可以住在哪里啊？是不是继续保留方舟啊？方舟就是我们的家嘛，我们就出去活动，那就回来就住在方舟，或者是我们要怎么样来建造我们的房子啊？那怎么样来开始我们的耕种，或者开始怎么样找生活，怎么样开始工作。那很多时候人会想到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我的未来，我的下一步，我要怎么办，我要做什么。可是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在这一切之先，第一件事情是献祭。那献祭的话意味着一件事情是什么？原本洁净的动物弃公弃母，那弃公弃母其实对全世界来说不多啊，全世界只有七头公羊，七头母羊啊，或者是某种鸟，就这七种鸟，那我如果把其中一只杀了，那岂不是就少了一只吗？所以这个是非常珍贵的，要把七分之一来献上。但是我们看到挪亚没有第二个行动，第一个行动首先就是筑坛，立神的名，一同来敬拜。所以我想对于我们来说，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进入2017年一个新的开始，在这个新的开始当中，我们都是以筑坛。今天神既然为我们预备这个地方是好像一个祭坛，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个地方是纪念神，所以有神的名在这里被提起，有神的百姓在这里敬拜，是我们是以这个作为我们的一个优先。所以挪亚的行动，第一是筑坛，那第二是献祭。那献祭对我们来说，今天我们不再需要献羔羊，但是今天耶稣已经成为我们的代罪羔羊。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献祭的意义也是有两样事情。第一是认罪，就是什么时候悔改认罪，我们什么时候就回到神的面前来经历他的悦纳。那第二就是感恩，就是感恩是第二种祭，就是对我们今天来献祭是我们的感恩，就如同杀了一头羊，就如同献上了一个活物来给神。所以当今天的经文这里说，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这地。那当神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这地，换一句话说，神不是不再纪念罪，而是神就会一路忍你，一路忍你，不会因为你犯罪好我立刻就杀了你，神会一路忍。而在忍的过程当中，就是让整个大地的循环，春夏秋冬，日夜星辰，让整个大自然的运转，让大地的出产，让所有的人，你无论生在哪里，你长在什么地方，你发现你都可以得到供应，你都可以继续存活，你都可以 得到所谓的神的普世恩典。神有一种普世的恩典，神降雨给义人也给歹人，神用日头照好人也照坏人，就是让整个大地都可以为所有的人效力，哪怕你是作恶，大地仍然还是可以供应你啊所需要的。那你会看到说，原来当人认罪，当人感恩，神给了人这样的一个应许，就是经历这个转认罪就带来转化，感恩就进带来提升。所以今天当我们在教会也正如香港六一他们的一个领受，就是当有一次张师母提起教会就是不断的认罪就不断的感恩，不断的认罪不断的感恩，因为认罪回转跟神接上关系，感恩神喜悦就祝福，我们就被提升。所以就看到这两个其实是对我们今天来说，挪亚的献祭也带给我们就是这样的两个行动，认罪跟感恩，认罪跟感恩。所以总结2017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旅程，新的开始，就正如挪亚之后，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当我们重新踏上神对我们的一个呼召跟拣选的时候，那个蓝图是什么？真的就回到伊甸园，回到创世纪，回到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神本来就赐福的神，只是我们都走了人自己的路，所以我们才陷入在咒诅里。所以今天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借作献祭，就透过认罪，透过感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在这里筑坛，我们在这里宣告我们的生命以神为先。我想这就是在这新的一年我们都要领受也都要经历的，生命要继续的恢复，恢复到神原本应许的祝福。我想这是今天神要给我们的。好，我就分享到这里啊，师母有一些要分享。
好，弟兄姐妹们早。今天早晨听到 Debra 的心声，心想哎呀，昨天是不是伤了他的心，如果是请你原谅哦。但是我是整体的领受我们身为服侍神的人，我们不能只做事，当然我们会成为进入全职，我们是比别人更勇敢而且更渴慕善功愿意为神来摆上但是我觉得神常常就是要帮助我们的生命一直不断成长，让我们可能就是从愿意做事愿意摆上的时候，神就让我们看一直调对我们的那个方向。其实Debra 大概服侍十年左右那我是服侍神至少40年，我从很小就开始服侍神，其实我要服侍40年之后我才生命调整，所以感谢主他10年而已，所以以后他应该比我更荣耀的为神摆上。那我回想我这过去的40年只是为服侍神做事情的时候，所以我是一个很事工导向的人，所以可能在过程里面也真的不会去体会神的心意，因为那40年是在传统的教会里面是一个只懂真理行真理，但是跟神的关系很脆弱，很没有的，我的祷告生命里面是很软弱，因为没有人教我，我也不会。但是我感谢神在过去这10年里面神开启我，所以我也很渴慕，越来越渴慕要怎么样来祷告亲近神。所以我昨天才会跟同工说，我们无论是服事，就像我们在台上讲道或是敬拜，其实我们讲的我们带的敬拜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到哪里，我们的道我们的敬拜就到哪里，是吧？那我觉得今天我看这一章的时候我给这一章我自己一个题目是都出来了你没有注意看前一半段是讲飞鸟出来回去出来最后没有回去了，那第下半段就是因为已经是时候到了人都出来了。所以当我看到这样的一个情景的时候，在听 Debra 讲的从服侍的角度，其实同工要出来，那个出来是什么？ 脱离你开始蒙召为愿意为神做事的这一个框架。因为如果我们长久服侍一直在框架里面啊，我们其实会做死的，会累死的，会没有动力的，因为事情是死的。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看到神是活的，神乐意与我们亲近，神乐意我们贴近他的时候，诶，我们会发现不再一样了。哪怕还是一样很忙，还是一样要冲，还是一样要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但是那个心态不一样。就像一个妈妈，她从孩子小小，她就是很忙碌，因为有很多需要，很多要照顾，付代价的。但是如果她只是为了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能力大一点的妈妈很快就解决了，能力小一点她多一点时间去磨。但是如果她看到她的人生，这个妈妈的人生不是顾孩子而已，这个妈妈的人生还有更高一个命定，作为人的一个命定的时候，这个做妈妈的这个身份和工作是神托付很重要，但是不是她人生的全部。那这个妈妈就会活出她人生光彩的一面来啊！所以我这一章，我觉得我鼓励同工，鼓励我自己啊，因为我觉得我走出来了啊，我还是很忙碌，但是我开始去学怎么样体会天父的心。那对弟兄姐妹呢，我觉得昨天我跟牧师的一个经历是一个很好的写照。昨天下午傍晚我们就去探访一个旧教会的一个姐妹我们那时还在旧教会的时候，这个姐妹曾经来找我们，其实她是有一些的忧郁的问题，但是后来她的先生阻止她找我们，可能是因为我们更新，所以她不敢，她丈夫不敢让她。但是后来我们昨天才知道原因可能因为有一些夫妻的问题，所以她不想让她太太讲出来。那到昨天我们是去精神病院看这个姐妹，她是出口都是神的话的。那其实我昨天听她讲，其实她的生命里面很痛苦的，因为她很喜欢讲话，但是她很寂寞，她的先生又没有跟她离婚，但是就是有一点把她冷藏起来，不要她讲话这样，所以他很孤单所以变成他一个层面在灵里面去追求懂很多各方面看很多书背圣经但是其实二者就在他心思意念里面攻击他，所以他变成是什么？常常跟邪灵对话，邪灵是在他里面跟他对话，但是他又是属神的因为他知道嘛，所以他很为什么这个就是搅扰他的心思意念，到这整十年来已经恶化的蛮严重。所以当今天我在看这一章的时候，我跟主说，主啊，很多人都要走出来，都要出来我们正常的弟兄姐妹可能我们也有我们的困难，但是我们都走不出来。但是今天我们要求主说，2017年是新的开始，无论是同工我们的服事要走出来，走出过去的一些框架的设定，走出我们要跟神更亲近。那对其他弟兄姐妹也一样的，你同样是服侍神，你同样跟神建立美好关系，包括我们生命里面，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有一些走不出来的，我觉得今天从一个很启示性的角度我们要祷告，我们自己要走出来。我们牧养的小组他们的主，我们的组员当中有走不出来的，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这是一个新天新地新的开始，然后正如牧师说，走出来第一件事足坛祷告。那我想这个接下来后面以后我们看圣经，其实足坛祷告过去我们没有什么注意，应该神会一直告诉我们足坛祷告，亚伯拉罕足坛祷告，以撒足坛祷告，雅各足坛祷告。那我觉得我们不是因为这里是祭坛，所以我们整天讲足坛祷告，而是神要我们调对我们的生命与他亲近。所以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走出来，都出来了。 我们就领受神的祝福。我们一起来敬拜。